十三爷允祥在范十义的陪同下打马扬鞭直奔景陵而去，他要去见见老十四允提。这景陵呢，是大清国的皇陵所在之地，刚刚去世的康熙皇帝就安详地躺在这里。康熙皇帝奉安虽然只有三年，可是这座景陵的修建却经历了50多年了。这陵墓是依山势凿成的，殿宇辉煌，巍峨壮观，松柏苍翠，郁郁葱茏。寝宫外是三座用整块巨石雕成的木门，一条笔直的卵石甬道直通拜殿，四周殿宇环绕，更显示了他的尊崇。人们从外边来到这里，都不由得被笼罩在他那神圣和庄严的气氛之中。这个地方的规矩啊，和紫禁城是一样的，一到寝陵门口，那也是要文官下轿，武将下马的。因此允祥来到这里也翻身下马，范十义上前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走在通往后殿的路上。他有点担心那个不辞而别的老道士，他有点担心那个不辞而别的假道士，所以早就在这布满了军队，那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的十分森严。允祥一进到陵寝，就觉得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扑面而来。他想着已经去了的皇阿玛和自己今天带着的差事，看着这里的石人石马石像石瓮众，听着那郁郁沉沉的松柏发出的阵阵涛声，他的心收紧了，一股料峭的寒风吹来，他不由打了个冷战，裹紧了身上的披风，在范十义的护持下慢慢的往前走着。十几个守护寝陵的太监一见来了这么多的兵，又伴着一位王爷，全都不知所措的惊慌四顾。其中一个戴着蓝顶子的太监飞也似的跑上前来，老远就打了个圈，紧走几步又跪着磕了三个响头，这才说：奴才赵无信给十三爷请安了。十三爷点了点头问：这里就你一个管事太监吗？回十三爷，还有一个，他叫秦无义，是十四爷的随身侍从太监，他在里边呢，奴才这就去叫他。
哦，不必了，本王是奉旨来看望允提的。
允祥看了看周围这凄凉荒芜的景象，打心底叹息一声，又接着说：
你也用不着通禀，起来吧，带我进去。
这
于是赵无信在前面为允祥带路，范十义紧随其后，沿着甬道往里走。允祥是一边走一边问：你十四爷住在哪儿啊？
回十三爷，您瞧，从这往前走，那边北边那偏殿门口站着人的，那就是了。
哦，他如今身子骨还好吗？
回十三爷，十四爷的身子骨好像不大好，他常常睡不着觉，吃饭也不香。
哦，那每天早上他还打布裤吗？
哎呦喂，早就不打布裤了，只是偶尔打几趟太极拳，平常啊也就是散散步什么的，可是他却从来都不怎么说话。
哦，那还弹琴或者下棋吗？
不弹了，也不下了，他没人下棋了，琴也被他摔了，倒是常常写字儿，不过写完了就烧了，小的们也都不敢问。允祥不再说话了，他已经看见店门口跪了一群迎接的宫女太监。一个小太监迎上前来打签施礼，允祥知道这可能就是那个秦无义了，他摆了摆手示意秦无义免礼，自己却大步流星地走进去了。
只见一个身穿黑色衣裤，腰间系着一条玄色腰带的人正在低头写字。允祥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他是只顾专心致志的写字，连头都没抬起来，好像对外边发生的事儿一点都不关心似的。他们俩曾经是西朝中有名的两位侠王，俩人的个头和长相都非常相似，只是如今允祥留着八字胡须，而允齐呢则是留着像浓墨写就的一字胡须罢了。看着十四弟如今的模样，允祥的心中真有说不出来的难过。他上前一步轻声说，十四弟，是我来看你来了，你还好吗？允齐这才抬起头来，目不转睛的看着允祥。允祥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十四弟，我是来看你的，怎么你不舒服吗？允齐的眉骨不易觉察的挑了一下，他这才把笔放下来，略微带着点口吃的问，哦，十三哥，你是奉旨来的吧？啊，是。那么是显露还是要按诊呢？他说的所谓显露啊，顾名思义，那就是公开杀人，就是公开向外边公布他的罪名，然后绑赴西市口公开杀掉，这就叫显露。所谓按诊呢，也顾名思义，就是赐给你一杯毒酒，暗地里赐你死了就完了。允祥一听这话，急忙说，嗨，十四弟，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允齐消瘦的脸上目光炯炯，就好像看着一个不怀好意的人那样盯着允祥。他已经不再口吃了，苍白的脸上带着一丝嘲讽的冷笑，让人不敢逼视。我是问你，是显露还是暗诊？雍正派你这个铁帽子王爷来见我，不是要杀我，难道还能有别的什么事吗？你要是问我这两种死法挑选哪种，那我可以告诉你老十三，若是旨意里说把我绑赴西市，在众目睽睽之下名正典型，那我现在就磕头谢恩奉诏。他要是用毒酒来灌我，我就把这里的太监宫女儿全都叫来，我当着众人的面饮下这杯毒酒。你睁开眼睛看着，如果我皱一皱眉头的话，那我就不算爱新觉罗的后裔子孙。允祥见老十四虽然身陷囹圄，但还是这么倔强，还是这么英爽，不由得一阵感佩。原来雍正皇上交代他的那些个话，看来全都用不上了，他只好另外换个法子，便故作轻松的一笑坐下了。十四弟，你也坐下，咱们好久不见了，好好说说话行吗？我和你虽然不是一个娘生的，但毕竟是同父之子啊，毕竟是亲兄弟。当今皇上和你呢，那就更不用说了，你们是一母同胞的嫡亲兄弟，难道你和他竟然相宜到这种地步吗？说到这儿，他回过头来叫了一声，谁是这伺候的太监呢？过来一下。秦无义急忙走上前来，
这奴才秦无义，静听王爷吩咐。
啊，我没有什么要吩咐的话，只是想问问你，十四爷每天进几次饭，吃多少肉啊？
回王爷，十四爷每天早晚两顿正餐，却从来不吃肉。
哦，他吃得香吗？他不吃肉是不愿意吃啊，还是被你们克扣了？秦无义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连连磕头啊，
哎呦，浑十三爷，奴才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十四爷他虽然这招进了，可他还是固山贝子，还是金枝玉叶。爷平常他就吃的不多，一天顶多吃一两个鸡蛋，八两多粮食。
那早晚身边有没有人服侍啊？
回王爷话，有，怎么能没有呢？十四爷的身边是十二个时辰，从不断人的，最少的时候也都有四个人服侍。
啊，我告诉你们，十四爷不是受了禁锢，而是来守灵读书的，你们也应该常常陪着他到外边走动走动，散散步什么的。
秦无意瞟了一眼十四爷，又连连磕头说，是，王爷，这个差事奴才们办得不好，十四爷平常日子里总是在这屋里转悠，他老人家是从来不肯出去的，奴才们哪敢做主让他出去啊。
得了，你起来吧。允祥说完回头又对允提说，老十四，刚才我问的这些个话就是旨意上要我问的，我劝你不要把弓拉得太硬了，你这样让我老十三心里也不好受啊。你看皇上并没有别的意思，你何苦要杀头掉脑袋的先闹腾起来呢？
允提不相信的看了他一眼，
是吗？那就请十三哥上父雍正，我老十四安分着呢，一点也不敢乱说乱动，他必定还要你问我老十四有什么想法，你不妨把话说明了。我就是这么个不忠不孝不友不悌的人，我什么福也都享过，什么罪也受过，如今呢，我是什么都看开了，只想早一点出脱，一死就算完事儿。他是皇上，我是臣子，君要臣死，臣不死那就是不忠，这句话难道你还不懂吗？杀了我就是他最好的处置，这样他就不用担心了。既不用担心我会不会和哪个兄弟勾连造反，也不会被人劫持去当什么傀儡皇帝了。不过四哥的心意我还是知道一些的，他大概是不会对我开这样的恩，也不想落个屠杀自己兄弟的坏名声，那就请他答应我出家为僧好了，我宁愿常伴青灯古佛。真能这样的话，我打心眼里感激他，还要赞他一句雍正仁君。
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就不再说话了，允祥知道他是抱定了必死之心，也知道劝也没用了，便漫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天上的浮云。
允祥这次奉旨前来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因为西蒙古的策凌阿拉布坦趁着年羹尧倒台的机会又在蠢蠢欲动，他拒绝了朝廷的册封，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允提在西大通和他们打过仗，对那里的形势十分清楚，如果他肯回京城的话，就可以为雍正参战军机。另外雍正自己也只有这么一个一母同胞的兄弟，要是把他关得太久了，他怕会招来一些个闲话。但是今天允祥亲自来看了，也和他谈了，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现在允祥不能不想想老十四这一肚子的怨气怒气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他是这个样子，就算是把他带回京城，他能听雍正的摆布吗？允祥回过头来的时候，见允提已经又在写字了。这兄弟俩早年是多年的宿仇了，康熙在世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争斗那是多激烈呀，要不是有老皇上保护，有好几次允祥差点就死在他允提的手里了。 但是如今允祥身子骨羸弱，得了好多的病，早就没了当年的雄心壮志了，也早已把从前的恩恩怨怨都抛在一边了。此刻他看着允提的样子，心绪更是烦乱。他既不能不按皇上的要求来劝说允提，但是又害怕允提一旦回到京城，他不安分会招来杀身之祸，枉自送了性命。想到这儿，他又对允提说：十四弟，刚才我觉得你好像有什么话还没说完似的。
啊，刚才是想说点什么来着，可是现在我有什么都不想说了。
哈，十四弟，你不想说，我说。我想你大概不会忘记我曾经被高强圈禁了整整10年的那件事吧。允琪听到这儿，不由放下了手中的笔，喟然坐下了，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位从前的对头。允祥说的事儿，他怎么能不知道呢？只听允祥苦笑一声说：哼，十四弟啊，要说呢，我们都是皇子，地位尊崇，人见人敬，可是一旦惹了盛怒，或者是犯了罪，除了处死之外，高墙圈禁大概就是最重的处分了。你从前见过我那十三爷府，就那么一个不起眼的小花园，就是那么个小小的四合院，可是我竟然被关在里边整整10年。10年呐，那是什么样的10年呐？十四弟，你想过吗？当时我被关在里边，抬起头看四四方方的天，低下头就看四四方方的地，憋急了，每天我只能看蚂蚁上树，看墙脚下的牵牛花是怎么爬上高墙的。如此往返，年复一年，10年呐！十四弟，你跟我比比，你眼前这点遭遇算得了什么呢？允提冷笑一声：
哼，十三哥，你本来就是英雄嘛，我拿什么和你比啊？
允祥听出了老十四话里的嘲讽之意，但是他并没在意，又接着说：
哼，英雄不英雄的，你知我知，如此而已罢了。我知道我是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了，为了替皇阿玛做些事情，也为了不让自己的兄弟们整死，如今我落了一身的病啊，每天失眠高烧，每天都咳嗽不止。你睁开眼睛看看我，还有当年的锐气吗？还是当年的拼命十三郎吗？昔日的那个允祥，你怕是永远也见不到了。
允祥的话也实在是让允提吃惊，他不由抬起头来，目不转睛的盯着允祥，只听他又接着说：现在看来我们俩确实不大一样了，你是贝子，而我是亲王，兄弟逐鹿已见了分晓嘛。我可以告诉你，皇上并不记恨当年的事情，此一时彼一时，兄弟之间有什么好说的？你是位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你应该赢得起，也应该输得起，可是瞧瞧你现在的这个熊样子，还敢大言不惭的说什么爱新觉罗的子孙，连我都替你觉得丢人。听了允祥这番话，一股热血冲上允提的心头，他不由脸色涨得通红，气喘吁吁地说：那我问你，我的乔眼镜呢？你有乔眼镜吗？他雍正为什么要夺走我的乔眼镜？他这样做还算得上是个哥哥吗？允祥没有马上回答他的话，这件事儿也是他最难回答的。离开京城之前， 允祥曾经和雍正皇帝长谈了一次，劝他不要夺走乔隐地儿。可是雍正却说他什么都能容让，却唯独乔隐地儿他不能容让。允祥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雍正的话，你去告诉允祺，除了乔隐地儿之外，他无论要什么，朕全都能答应，哪怕是他在朕的嫔妃之内，在大内，在畅春园，在热河行宫之中看上了哪个女子，朕都能答应，而且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只是这个乔隐地儿，朕却不能还给他。皇上说的这番话，允祥当然不能告诉十四弟呀。想到这儿，老十三苦笑了一声说，嗨，十四弟，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你说我没有我的乔隐地儿，你哪知道啊，我不但有，而且还有两个呢。可惜的是，他们都为我死了。那是一个可怕的大雪之夜呀，皇阿玛驾崩，四哥带着圣命来救我脱出牢笼。可是就在此时，阿兰和乔姐两个人却双双引针自尽了。他们这样做是在以死明志啊。阿兰、乔姐，都是我不好啊，是我错怪了你们呐。其实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允祺是完全知道的。而且阿兰和乔姐这两个女子，也正是他和八阿哥商量好了送到允祥身边去监视他的。他们原来以为这两个女子是被允祥杀死的，但是现在他才知道，这两个人竟然是为允祥自尽的。允祺听到这儿，不屑的一笑说，嗨，我当你说的是谁呢，原来是他们两位啊。哼，他们不过是两个贱女子，你竟然拿他们来和我的乔隐地相比，真是令人可笑。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啪的一声响，允祥在他的脸上重重的扇了一耳光，允祺被打得耳朵嗡嗡直响，左脸颊顿时肿胀起来了，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两兄弟像斗鸡一样的互相惊视着，屋内外的太监、宫女，以致连范十亿都吓得脸上变貌失色。可是他们谁也不敢出来劝说，也许是允祺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位哥哥，也许是允祥并不想和已经斗败了的允祺较真。过了好大一会儿，允祥才平静下来，叹了口气说，哎，老十四啊，事不同而理同，我不作践你的乔隐地，你也不能作践我的乔姐和阿兰。允祺虽然心里认输了，但是嘴上却还不肯相让。是啊，你没作践阿兰他们，可是雍正却在作践我的乔隐地，你懂得什么叫夺妻之恨吗？雍正这样的所作所为，他还能算得上是个明君吗？